大家好，我是黑米，很高兴跟大家在网络上见面。又隔了一阵子哦，这次呢实在也真的是没办法，就在耶诞节快要来临之前呢，突然罹患了重感冒。一开始呢是发烧，那退了之后啊，开始就鼻子就塞住了，然后呢就喉咙痛，那个这样子的情形呢持续的有一段的时间哦，那这两天才算是比较好了。可是呢大家还是可以听到我喉咙的那个感觉还是不是很好，还是有很多的痰在喉咙里面，所以可能这次大家会常听到我清喉咙的声音哦。那我也不打算说把这个清喉咙声音把它剪掉，反正就是大家聊聊天嘛，自然一点啊，比较快的。好像台湾最近天气变很冷哦，寒流来袭啊，那维也纳这边的气温呢好奇怪，跟台湾刚好相反。现在台湾的气温刚刚大概跟维也纳差不多，那在台湾呢10度算是当然是很强的寒流了，可是在欧洲这边呢10度算是蛮温暖了。有时候如果说你气温再高一点15度，那再讲太阳的话，大概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穿短袖了。也是由于这样子气候一些怪象啊，那很多的冬眠的动物哦，突然间都跑出来了。那也不知道说哪一天突然间气温又下降，那这些冬眠的动物呢，不知道怎么办。那一天还在路上看到有人的花园里面哦，就是野生的哦，不是特别在温室里面栽种的，竟然有玫瑰花开耶，在1月天里面玫瑰花突然绽放啊。现在都搞不懂说到底是怎么样一个天气，到底是春天真的来临呢，还是说这只是一个奇怪的现象，还是说这个像是武则天她当初的命令百花要齐放哦，即使是在严冬的时候，也许有这样子的可能哦。前阵子哦，大家都非常忙碌呢，是因为说要过节哦。那个耶诞节呢，对欧洲人来说是一年当中最重要的节日，这个感觉就有点像台湾人或者是大陆人，应该说华人地区的地方的人呢，他们最重视一个节日就是中国节。欧洲的耶诞节跟这些华人地区的中国节，这个重视的程度、重要的程度绝对是不相上下。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说，在过中国节的时候，说在华人地区的，比如说台湾、新加坡或是中国大陆这样子的地方，过这个农历新年的时候，之前大家都是很忙碌的，可是真的到了除夕的那一天下午，就会突然发现了人好像通通不见了，那商店也全部通通关门啦。那这样子的情况可能会持续个几天哦，初一、初二、初三，不晓得这样子情况的人呢，到了这些地区恐怕就要挨饿受冻一阵子。那当然现在情况比较好，因为现在有很多的24小时的营业商店哦，便利商店哦，挨饿的情况哦，当然就是不太会有了啦。但是你也吃不到什么好吃的东西哦，每天都吃这种什么泡面啊，要不然素食啊，感觉上就是吃不到美食。到这些地方啊，本来就是很想要享受就是当地的美食哦，很多人呢知道情况人通常呢都不会选在这个中国年农历过年的时候呢到这些华人聚集的地区，因为会发现呢根本路上都没人，商店也没开，想要逛街都没得逛了，好像大家都挤到电影院里面去了。同样的情况在欧洲也是这样子，在耶诞节的时候你会发现耶诞节之前呢大家忙着就像办年货一样啊，可是呢到了24号下午那天4点，所有的商店一定通通关门哦。那今年呢更是提早一天这样的情况发生。为什么呢？因为今年的24号刚好是礼拜天，所以这个关门的时间呢就提前在23号。这边的店呢礼拜天是不营业的，所以我常觉得很奇怪，这个维也纳观光局他每年呢都会打出一个口号，就是到维也纳来过一个白色圣诞哦。那第一呢，白色圣诞在维也纳其实本来就不常见了，真正会下雪的时间大概要是在1月底以后啦，就最近这你几年的情况来说。那第二呢，就是你观光客到这边来做什么？因为 店都没有开哦。那所有的节庆活动哦，通通是大家在家里过，跟家人过，就像围炉一样嘛。那观光客如果说傻傻到这边来，真的就只能待在饭店里面挨饿受冻了。这边还没有便利商店呢。为什么说这个奇怪的维也纳市政府会打出这样子的奇怪口号，说诶到维也纳来过耶诞节哦。那也很多人受这样子的口号吸引哦，真的这个耶诞节前哦，或耶诞节期间，就真的路上看到非常多的观光客哦。这是我一直无法理解的。如果说诶大家打的广告是说到维也纳来过除夕哦，就是12月31号，这个我还比较能够理解，因为这个他们除夕哦真的是很热闹，到处呢都有活动哦，那也有很多倒数啊，就好像现在在台湾最有名的倒数地点应该就是信义计划区那边嘛，台北101的烟火哦，在这里也是到处会放烟火，那所有的人呢都会挤到市区里面来啊，大家呢互相取暖呢。反正就算看不到热闹也可以看看人啊，人也是很有趣的一个情况哦。如果说真的有朋友真的想要到趁这个时候放假的时候来欧洲的话，比较建议就是来过除夕哦，耶诞节真的不要来，你会来这边发现自己很可怜哦，人也看不到，东西也吃不到，真是无聊的很。欧洲最重要的是耶诞节，在台湾呢最重要的是农历新年。我必须要说，其实在台湾过耶诞节真的是比在欧洲过耶诞节好玩的很多，因为真是到处在 party 哦，会觉得好像就像这边的除夕一样。那可能也有很多会到欧洲来过耶诞节的人呢，把这种在台湾过耶诞节的那种感觉想象把它移到那个耶诞，把它移到欧洲去了可是事实上完全不是这个样子。在台湾过耶诞真的是热闹很多啦，好像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哦，台湾人就把这个耶诞节把它等于是一个 party 的代号哦，所以到处的 party 哦，很多欧洲人到了台湾去还才猛然发现说啊，原来台湾的耶诞节是这么的热闹哦。反而他们觉得说他们的耶诞节的感觉哦，完全都不像是台湾的耶诞节，这也难怪啊，每个人对耶诞的定义不一样。这个欧洲人对耶诞的定义是一个传统节日啊，那台湾呢这个对耶诞节呢本来就是一个外来的节日嘛，那外来的节日不是属于自己本土的东西呢，那就一种用西洋比较热闹的方式来庆祝它。那在这个阿拉伯国家哦，也有他们最重要的节日哦，他们最重要的节日哦，其实应该说最重要的时间啊，其实我觉得应该算是他们的回教斋戒月。那大家一定觉得很奇怪，那回教斋戒月有什么好重要的，又不像我们过年，又不是像这边人过耶诞节。诶，其实我觉得就某些意义来说蛮像的，而且他们这样子哦还延续了一个月哦。这个根据这个伊斯兰的回历来算，每一年的那个斋戒月哦，其实并不是固定的，那至于怎么算我也不太清楚了。这个好像也不太像是那个我们过农历年啊，是看怎么农历哦，那他们有一种另外的有另外那个回历的算法，那怎么算不是很清楚，反正据我所知就是每年都不一样了。有时候这个斋戒月会在冬天，有时候在夏天哦。好像听他们说他们比较喜欢在冬天，因为这个在夏天的时候哦，日照比较长，白天日比较长哦，所以呢挨饿的时间就比较长。那这样子挨饿的情形呢要延续一个月哦，所以那比较起来呢，如果说斋戒月是放在冬天的话，那白天呢就比较短了，所以挨饿时间就不用那么长，也比较舒服一点。当然我自己并不是这个一个教徒啦，那有时候也事情一忙哦，有时候常忘记吃东西了，所以我很难想象说为什么说那个这样白天一整天不吃东西哦，会让人这么的难受，到晚上呢他们就会这样大吃一顿，真的是大吃大喝哦那这外国人呢，外国人到了这些阿拉伯国家啊，那他们其实也是要遵守这个斋戒月哦，因为他们这边的地方，我觉得他们这边这想法我觉得蛮好的，就是说 我不管你是哪一国人，你到了我的国家，到了我的地盘上面呢，强龙不压地头蛇嘛，那你就要照着我的游戏规则来了。我这边呢，我就是斋戒月的时间，我白天就是不准吃东西，我管你是哪一国人，你也要跟着我这样做，这样子一个行为啊，那表示对我的国家的尊重啊。如果说你不喜欢的话，那你就不要来。所以这些外国人呢，他们呢也要遵守这个斋戒月。但是呢，又有些地方很例外，就是那种外国人啊，他们聚集的地方啦。那他们呢，譬如说一些那个观光饭店啊，他们就会把那个灯哦，通通关起来，然后呢，那个窗帘通通拉下来啊。那所有人呢，就挤在这个黑黑暗暗的屋子里面哦，那边偷吃东西。因为我去的时候并不是在斋戒月，刚好斋戒月才停止哦，所以那个路上啊还是有很多的广告啊，很多的标语啊，在这个介绍这个斋戒月哦，所以就大概的了解一下说，哎，他们斋戒月的这样状况。像很多人想，那很多那个想要减肥的朋友一定会想说，哇，趁着这个回教斋戒月的时候哦，这样不吃东西啊，肯定可以减了很多很多的体重。其实啊刚好相反，因为这样白天饿了一体饿了一整天下来，到晚上好不容易可以吃东西了，那大家呢就想要拼命的储存粮食，就有点像那个冬眠动物一样哦，拼命的就塞东西，一直吃一直吃，吃到就发胖。可事实上呢，冬眠毕竟是冬眠哦，那一天呢还是一天呢，这个时间是不一样的。其实你吃一个晚上吃下的东西，通常都比你一天还要需要的来得多。所以呢，在斋戒月之后，有一个很重要的活动就是大家一起减肥哦。那这边呢，到处在路上呢也可以看得到说啊，哎，这个怎么样减肥啊最好啊，就很像现在坊间在台湾啊可以看到说的那个广告哦，减肥广告一样。我这次回台湾去了，在电视上看到好多频道全都是介绍减肥哦，这也难怪说为什么我在路上看到这么多人哦，都瘦的这样子前胸贴后背的哦，很多女孩子的身材呢看起来真的都很像小男生哦。有时候如果不是因为那个一头长发的话，还有比较纤细轻盈的脚步、哦、那再这样穿裙子哦，我从后面看我真的会以为这些是小男生呢。啊，当然这个是题外话啦。好，那这个减肥呢就成为这个斋戒月后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活动。还有呢，到医院去挂病号的人特别多，因为这是在斋戒月期间呢、啊、就猛吃啊乱吃哦，那再加上饮食习惯不对，因为就是突然间很长时间不吃东西，然后突然间又猛吃了，这样的状况下当然就肠胃就受不了啊，所以呢医院生意有特别好。斋戒月对很多人的一些虔诚的教徒来说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时期哦，可是对某些人来讲可能就不是那么样子的兴奋哦、因为毕竟不是一个很虔诚的教徒，或者说不是回教徒哦，所以对这样子的事情呢就比较不能理解。那因此呢，他们呢就一个所谓的倒数的日历，就很像这边欧洲他们很流行到12月1号呢就有一个所谓的那个耶诞倒数日历，就是他这个倒数日历上面呢每天呢有一个盒子、哦、那每天呢你可以戳破一个洞哦，然后那个你就会发现里面说，哎，有一个那个糖果啊或什么小东西啊，当然每个设计的不同啦，有些人也自己设计哦，可以算给自己一个礼物这样。那你就用这样倒数的状况数到说，哎，那在欧洲呢这样子的月历也有24格哦，就是你每天戳破一格啊，到20号那最后一格你就会发现啊耶诞节到了。那在这回教在戒月期间也有这样子的月历哦，他每天呢就这样戳破一格。那不知道说是他们是不是效法这个基督教世界这样子的一个倒数日历哦，反正这样子的东西也在坊间里面出现了啦。那在回教斋戒月里面很重要一样就是要祈祷哦，其实不只是回教斋戒月，在平常每天的时候每天都要祈祷五次哦，而且呢是由这个政府哦国家它统一广播，从早上日出的那一刹那呢就有广播，那个音乐呢，这个祈祷音乐就放出来，满街你就可以听到。就哎，这个时间呢，当然是每个时候不一样了，当然是早上四五点，就是 太阳伸出露脸的那一刹那呢，那虔诚人就会起来开始祈祷。那这是第一次，然后早上大概十点左右还一次，那中午一次，下午一次，那到晚上日落太阳下山的那一刹那再有一次哦。那这样子当然日出跟日落的时间要看那个不同季节的日出跟日落啦，所以有时候长有时候短，但是呢一天呢总是要祈祷的五次哦。那平常其实我没有听到这样子音乐，可是因为熟睡的关系，所以早上那个日出那上的那个音乐，你一定会听到这个满街的广播的声音哦，非常的大声，而且持续五分钟哦。我第一次听到的时候吓了一跳，以为发生了什么事情哦。在天蒙蒙亮的时候呢，就往窗户外面一看，诶，好像也不是火灾，好像也没什么事情，而且看到好像有些人有动静哦。那有些人呢，比较早起的人呢，那早起的工作者，他们比较虔诚的人，他们就真的就把一些毯子哦，就放在路边哦。刚好如果说你在路边，我就有看到真的刚好在路边，他就跪在地上就开始朝拜哦。哎，这样子的音乐第一次听到吓一跳被惊醒，然后第二次好像就习惯，那再来第三天之后就再也没有听到了。那如果说你听到在白天或者是在日常生活期间呢，你刚好走在路上，你听到这样的音乐，你要做什么动作？其实你什么动作都不要做，即使你自己是教徒哦，你也不见得说需要就这样当场跪下来在那边朝拜哦。其实我在那边看到的时候，大部分的人听到这样音乐就好，其实就还是当作一般的生活，平常生活一样，没有发生什么事情，就继续做手边自己的事情。那原因呢是大部分的人啊，他们真的那种虔诚的教徒，大部分人他们在那个祈祷时间快要到之前，他们就会忙着去洗手洗脚，然后呢就去那个离自己最近的这个清真寺里面哦，去里面膜拜，所以其实在路上反而看不到说真的有在膜拜的人哦。这也是我之前呢还没到这个国家之前呢，对一些阿拉伯国家世界一种想象，跟原来现实跟想象不一样。我还以为哦，说到的那种朝拜时间呢，会看到满街满地的人哦，就跪着朝这个卖家的方向去朝拜。阿布达比这个国家不但说每天呢照着这个五次朝拜的这个时间呢，算是一个日常的 schedule 是这样的规律的生活下去，其实他们呢日常生活非常多的地方处处呢都受到宗教的影响。那我们下次再继续聊，好，那我们下次再见，拜拜。